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3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独立时评人秦鹏指出，俄乌战争促使习近平看到风险，不会在这个时间点去打台湾。
俄乌战争其实应该促使呢习近平看到这种风险，特别呢是俄罗斯在战场上并没有取得巨大的一个胜利，而且呢在经济上遭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多达可能是6000-7000项的这种制裁。这个呢其实应该也让中南海呢感觉到这种胆战心惊，所以我相信的话他应该现在不会再去考虑说在这个时间点去惹台湾去打台湾了。
隐瞒与中国的关系，华裔美国海军上尉被判刑，拜登星期五将与习近平再通话，讨论美中竞争和乌克兰战争。习近平亲信何立峰被传将接替刘鹤，中国经济方向或持续左倾。
The good thing about him is someone from the south, from Guangdong, so he's maybe more open to private businesses.
何立峰有一个优势，就是他是来自南方的广东省，所以可能对民企比较开放。不过我认为他凸显出最重要的迹象是他曾和习近平共事过，而习近平也熟知信任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3月17号，俄军侵乌进入第四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在德国议会发表视频演讲，呼吁德国帮助乌克兰摧毁俄罗斯在欧洲建起的一堵新墙。此前一天，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8亿美元的安全援助。位于海牙的国际法院同日裁定，俄罗斯应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老实说，中方的立场的确同少数国家的立场不一样。那么中方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有哪些看点？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独立时评人秦鹏先生进行分析点评。
秦鹏你好。
志远你好。
3月17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时，有记者提问，中方一直强调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但有评论认为随着局势发展，中方立场越来越不舒服，陷入尴尬。赵立坚表示，老实说，中方的立场的确同少数国家的立场不一样，中国的立场光明磊落、公正客观，无可非议。对于中方的立场被认为是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你的看法？
中共一直实际上都没有谴责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他到今天的话他也没有用过侵略的这样的词眼，甚至呢在中国国内他还帮着呢是俄罗斯在散布各种各样的这些谣言，在鼓吹呢是俄罗斯这样做的话呢如何了不起。所以有人就开玩笑说，看了这个一会儿这个中央电视台，怎么感觉像是乌克兰入侵了这俄罗斯似的。所以这实际上就大家能看出来他有非常强的这种倾向性，而且呢就是在乌克兰做这种生物的这种实验室研究方面的话呢，他把它由候鸟的这种病毒的研究变成了呢就是说这是搞生化武器研究，那这个实际上也很明显的就是在去帮着传播俄罗斯方面的一个谎言。所以呢中共的这种所谓的中立立场它其实不是真正的中立，它之所以呢现在感觉到尴尬，感觉到和世界格格不入，恰恰是因为他不是站在一个中立的客观的立场上。而现在呢随着这种战局的演变，那么俄罗斯呢是整个进展是很不顺利，那至少的话没有达到他说占领这些大城市的目标，更不用说占领这个整个乌克兰了。所以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中共现在实际上是在偷偷的进行转向。
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国的网络防火墙内呢，中国通过审查措施打造了一个充满亲俄、反美、反西方言论的舆论环境。这个情况呢，你能不能再解释一下？
这个其实呢是有历史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呢，长期以来中共对俄罗斯它其实是有一种特殊的一种感情，因为它把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呢还是幻想成说是当年诞生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苏联共产党的这么一个国土，但事实上它已经变了，对吧？这是一个这种精神上的纽带，它是没有办法去完全割舍的。另外一个呢，它有一些现实的原因，那么中共在过去几十年中实际上是跟俄罗斯呢形成了某种默契，它就是在很多国际大事上呢它能够一起去发声，一起的话呢去联合像伊朗、朝鲜、还有呢一些这种叙利亚等等这样的一些国家呢一起在国际上去共同的去发出一样的声音出来。那么最近呢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就是在2月4日的时候，普京是借着这种冬奥会的这个时间呢来访华，那么他和习近平一起发表了一个中俄联合声明。这样的一个联合声明其实呢就是很明显的就是要去反西方，形成这样的一个这种真正的联盟，而且他讲到呢是上不封顶，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相当于就是形成了一个反民主、反整个国际社会的这么一个这种联盟。现在国际社会有的把它叫做邪恶轴心，对吧？再加上伊朗、加上朝鲜等等这样的一些国家，所以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就是不管从历史上来讲，还是说从现在的这是中共的这种战略联盟的选择也好，那么他都不可能说是在这些事情上去帮着站在国际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的话呢去批评俄罗斯，或者的话呢站在中立的角度的话呢至少去报道事实，而不加过多的这种情感性的或者意识形态性的这样一种倾向，他都做不到，就是因为他这里边有一些很深的历史的渊源。当然他反美这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了，所以他借各种各样的机会，他都会扣上一个这种反对美国呀，美国如何怎么怎么做呀等等这样的一个帽子嘛，对吧？这个其实倒不奇怪。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呢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8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拜登说新的援助将为乌克兰提供前所未有的帮助，包括800套防空系统，确保乌克兰军队能够继续阻止袭击乌克兰人民的飞机和直升机，保卫乌克兰的领空。对于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你的看法？
对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其实也主要是基于一种自卫的这种方式，因为从目前来看呢，我们看到说乌克兰的整体的军事实力，它比俄罗斯实际上还是差得很远的。那么它基于自卫的原因的话呢，它去购买了一些武器，或者呢从国际上获得这些武器，那我觉得其实是无可厚非的。如果没有这些武器的话，那它实际上早已经被这个俄罗斯给占领了。那么正是因为呢西方社会的话支援了像打坦克的什么标枪、UNLAW 还有打飞机的这种毒刺等等这样的一些先进武器的话呢，才导致了说它能守到现在，这是3个星期了，对吧？还马上进入第4周。那么美国呢这次提供的援助基本上它也没有超出来说是防卫的这样的一个性质，就相当于还是在帮着乌克兰在自卫。那么它并没有呢像甚至也没有说给乌克兰提供这种叫做禁飞区，只是呢提供一些防空武器，而这些防空武器呢从目前来看也是包括的话呢一些单兵的，包括呢可能还有是据说是从是一个东欧国家，好像是原来的这种叫做 S300， 就是原来的俄罗斯生产的这种防空武器等等的话会转给这个乌克兰。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好处是什么呢？第一是能够帮助乌克兰守卫自己的国土，第二个呢就是最终那因为好多时候在大国的关系上，当发生战争的时候呢，那么弱势的一方其实只能是以战止战，最后的话才可能谈得一个相对呢比较有利的这种条件，否则的话呢它可能就是一个这种结到城下之盟。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援助的话，其实是对于这种维护世界的和平、维护一个正义来讲的话还是有帮助的吧。
那么星期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德国议会发表视讯讲话，呼吁德国帮助乌克兰摧毁俄罗斯在欧洲建起的一堵新墙。他说这不是一堵柏林墙，而是在欧洲中部建起的一堵自由与奴役之墙。这堵墙正在随着每一发 落在乌克兰的炸弹和欧洲的每一个犹豫不决的行动在持续加高。他敦促德国总理索尔茨拆掉这堵墙，就跟当年美国总统里根敦促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拆掉柏林墙那样。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之后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或挑战，你的观点？
俄罗斯的这一次全面入侵呢，确实是打破了原来的这种世界平衡，它也能让这些原来呢这些欧洲的国家，特别是一些东欧的或者靠近苏联的这些原来的这种苏联分出来的国家，东欧国家的话的感觉到恐惧。所以呢，就是对未来来讲呢，很更多的国家可能会寻求加入这种像欧盟啊、北约啊等等这种大联盟，寻求这种援助。这个呢，就实际上也是打破了原来的这种欧洲国家是努力寻求自保，而呢是不管这种价值观，不管的话呢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只是一闷头做生意、闷声发大财的这么一套传统的模式。所以呢，让他们认识到的话呢，就是一个国家当持有不同的这种价值观的时候的话呢，那么做生意其实很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而和这样的国家做生意的话呢，不仅仅给自己长远埋下了这种很麻烦的这种伏笔，同时的话呢，也会实际上在变相的去资助这些国家去搞对外的扩张。所以呢，这一点其实是这一次欧洲我觉得是获得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教训，对德国、对法国来讲尤其如此。因为我们知道的话呢，德国和法国是这个方面的这种绥靖政策，它是布了这种生意，一直是在和俄罗斯和中共的话是在加强合作。当然作为格连斯基来讲的话呢，应该他也是看到了这个这一点，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对欧洲的一种信号。应该说他也是个蛮演讲上挺有天才的一个人，对吧？他知道对于欧洲的这种对德国来说历史的伤痛最深的这个就是这种柏林墙，那么当年的这种东西方其实就是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之间的这道柏林之间的这种墙的话呢是隔开了彼此。到今天呢，那么如果说是乌克兰被占领了，其实必然的结果当然的话就是说会有更多的国家会屈服于或者是呢对被笼罩在那么可能会被侵吞的这样的一个危险中。所以的话呢，他在提醒这些国家的话，在这种道义面前能够去伸手吧，至少的话我认为是帮着停止战争。因为对乌克兰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讲的话，目前我们也没看到他有这种扩张的一种野图，对吧？他只是希望呢自己能够是保持和平的发展，所以这一点上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所以呢，我觉得对欧洲来讲呢，应该也是去反省的。当然我们看到他们现在也是在改变，包括是德国也在去积极的去靠拢呢，是像美国、像欧洲、像英国等等呢，再去参与制裁，参与呢去要求普京的话呢去停止战争。但是呢，德国其实做的还是不够，这是我给我的感觉。
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乌克兰战争对中国的影响。那么中国呢，将于今年秋天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而习近平表示呢，这将是重大事件。据雅虎新闻报道呢，据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一名特工说，习近平至少在考虑秋天接管台湾，他需要自己的一点小胜利才能连任第三个任期。中共高层内部的斗争是激烈的。那么对这种分析、这种说法，你的看法？
那个报告的话呢，好像是原来的俄罗斯的这种情报机构他们出来的，说是原来习近平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要去打台湾。但我认为那是一个老的计划了。在目前的我们看到呢，俄乌战争其实应该促使呢习近平看到这种风险，特别呢是俄罗斯在战场上并没有取得巨大的一个胜利，而且呢在经济上遭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多达可能是6000-7000项的这种制裁。这个呢其实应该也让中南海呢感觉到这种胆战心惊。所以我相信的话，他应该现在不会再去考虑说在这个时间点去惹台湾、去打台湾了。因为乌克兰呢，它不是欧洲的这种欧盟或者是北约的一个成员国，所以呢那些国家呢其实只能是说给他提供一些单兵的 这种反坦克反飞机的这些武器或者一些其他的帮助，他并不能直接参战。而像台湾的话呢，如果中共敢去打台湾，因为他台湾涉及到一个民主社会，涉及到第一岛链，以及呢涉及到是全球最重要的这种芯片产业等等呢，所以呢像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这些国家一定会出手。所以对中共来说的话，他自己会掂量说，他通过乌俄战争看到呢，说他实际上是没有能力在军事上、在经济上、金融上等等方面的话能够去对抗全世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中共其实在悄悄的在转向了。那么在昨天的时候，他在中央电视台上已经播报了那么俄罗斯的前所未有的这样一种损失，包括的话呢就是看到他说呢是乌军摧毁俄军近1700辆坦克及装甲车，这个呢也让中国的这些观众的话感觉到很震惊，对吧？此外的话呢，我们看到中共的驻美国的大使、驻乌克兰的大使也在呢去辩解说，我们呢没有说有要援助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些计划，那个是个谎言。我们呢也不是说事先知情而不管，甚至要求呢俄罗斯普京的话把战争推迟到冬奥会之后，那个呢也只是一个传言。那乌克兰大使呢也说，我们呢希望和在政治和经济上呢去支持乌克兰，那我们是一个这种战略伙伴，而且的话呢还要和接下去在经济上去更好的发展乌克兰等等。这些方面其实能看出来，中共现在已经认识到的话呢，如果这么下去很可能会遭到这种很严重的二级制裁，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虽然可能还是会去保俄罗斯，不希望的话他去垮台呢或者是严重损失，但他的话呢也还是在悄悄的努力的在这个更靠近国际社会这方面。据说的话呢，习近平会和这个美国总统拜登的话会通话，所以的话很可能也会表达这种中立呀、啊、或者是和国际社会靠拢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意愿吧。所以我觉得可能也在悄悄的一定程度的转向。这个我觉得对于中共来说呢，是打台湾也好，还是说是到跟国际社会对更强烈的对抗也好的话呢，他会调整一定自己的这种策略吧。
好的，谢谢你秦鹏。
哎，不客气。好，
以上是独立时评人秦鹏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国司法部星期三3月16号宣布，一名华裔美国海军上尉因串谋违反美国枪支法和在接受安全背景调查时撒谎，被法院判入监4年外加3年的监管释放。
今年37岁的海军武器系统飞行官杨帆，去年11月被一个大陪审团判定相关罪名成立。杨帆接受过潜艇作战培训，拥有最高级别的安全许可。作为一名美国海军上尉飞行官，他坐在海军最先进的 P8 波塞冬海上巡逻机的后面，负责操控传感设备并协调战术。司法部说，杨帆成为美国海军军官前曾接师上海清风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葛松涛，之后关系发展到杨帆的妻子杨洋被葛松涛雇用，以及他以自己的名义为葛松涛购买手枪等武器。在接受海军安全背景调查时，杨帆隐蔽了他与外国公民葛松涛的关系。他在中国有银行账户，他有时为自己的家庭公司工作，以及他具有一份过期的中国护照等信息。司法部星期三发表的一份声明说，杨帆上尉曾宣誓保卫这个国家，但他没有报告自己与一家中国军工企业主管的关系，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损失。声明说，联调局和其他执法部门将继续动用全部的调查能力，调查、揭露和阻止外国竞争者和敌对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进一步的威胁。根据之前的媒体报道，杨帆出生在中国，1999年移民美国，2006年加入美国籍。杨帆2019年被捕时，在杰克逊维尔海军航空站海军巡逻侦察武器学校工作。葛松涛是持有临时签证的中国公民。53岁的葛松涛被控串谋以欺瞒手段违反美国法律，而向中国出口特种部队冲锋舟和引擎。他在2020年11月认罪， 并在去年7月被判处3年半监禁。36岁的杨洋2020年9月对同样的指控承认有罪。
美国白宫星期四3月17号宣布，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将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这是在美国对北京施加强大压力，试图阻止中国向因为入侵乌克兰而遭遇严厉制裁的俄罗斯提供援助之时，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又一次直接沟通。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四表示，两国元首这次通话是美国努力维持两国通讯联络管道开通努力的一部分。沙奇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管控两国竞争以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等共同关心的话题。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当天也发表了一句话的声明，声明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应约于北京时间3月18号晚同美国总统拜登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拜登总统入主白宫之后，曾分别在去年2月和9月与习近平两次通电话，后来在去年11月首次举行历时3.5小时的视频会晤，但是美中关系似乎并没有因为两国领导人的通话或视频会晤而有显著的改善。本周一，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罗马与中共负责外事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举行了7个小时的高强度对话，除了美中关系之外，双方主要讨论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沙利文对莫斯科挥军入侵乌克兰之后，北京选边站在俄罗斯一边表达严重关切。拜登政府一位高层官员表示，沙利文在会谈中非常直率地告诉杨洁篪，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和后果。美中罗马会谈，双方并未达成任何具体成果。美方官员此前表示，俄罗斯为了扭转战局、摆脱困境，已经向北京求援，除经济、金融援助之外，甚至还希望北京对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北京除了表示要维持与俄罗斯的所谓正常经贸往来，呼吁美方在处理同俄方关系时不得损害中方权益之外，一再否认俄罗斯有向中国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不过，美方仍然对北京不顾俄罗斯霸凌侵略乌克兰这一主权国家的基本事实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坚持与俄罗斯抱成一团，试图缓解莫斯科因西方制裁而产生的痛苦，保持高度的警惕。预计拜登总统与习近平通电话时，也会当面对习近平把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再清楚地表述一遍。6个西方国家星期四3月17号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在就俄罗斯提出的人道救援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之前，举行一次乌克兰问题公开会议。
呼吁联合国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议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法国、爱尔兰、挪威和阿尔巴尼亚。俄罗斯是在周二向安理会递交的这份决议草案，要求为乌克兰处境危险的平民提供保护，为人道救援和试图离开乌克兰的人们提供一个安全通道。但是，草案没有提及由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动的这场战争。安理会计划在周五对这份草案进行投票表决。在俄罗斯提出自己的决议草案之前，法国和墨西哥宣布，他们两国共同提出的决议草案将从安理会转到由193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大会。法墨草案在安理会进行了2个星期的讨论，但这两个提案国认为这个草案一定会遭到莫斯科的否决，因此决定撤回草案，送交联合国大会讨论。联合国安理会要通过一份决议，至少需要有9票支持，但俄中英法美5国中任何一国都可以否决进行表决的决议。外交官们表示，俄罗斯的这项提议肯定通不过，15个常任理事国中大部分都不会支持。 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伍德沃德在周二发推说，俄罗斯的决议草案又提出赤裸裸的忽略。他表示，英国不会投票支持俄罗斯提出的这个决议草案。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周四发出的推文说，俄罗斯犯下了战争罪和攻击平民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这场非法战争是对我们所有国家的威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达尔顿周二表示，俄罗斯这个制造了这场危机的侵略者竟然会提出这份草案。他表示，美国将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通过一项联合国大会决议，准确反映联合国成员国对俄罗斯没有受到挑衅就发动的这场侵略的影响的观点。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这次对乌克兰采取的特别行动正在按计划推进。乌克兰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空袭造成许多人被埋在燃烧的瓦砾中，目前还没有空袭造成伤亡的具体数字。普京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放的一个录制好的讲话中，重复了有关入侵乌克兰的一些虚假的说法，比如乌克兰在研发核武器和生物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阴谋论。普京还表示，西方制裁俄罗斯是试图抹掉俄罗斯。普京通过翻译说，西方认为我们会撤退，西方并不理解俄罗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3月17号在德国议会发表充满激情的演讲，呼吁德国帮助乌克兰摧毁俄罗斯在欧洲建起的一堵新墙。
泽连斯基说，这不是一堵柏林墙，而是在欧洲中部建起的一堵自由与奴役之墙。这堵墙正在随着每一发落在乌克兰的炸弹和每一个犹豫不决的行动在持续加高。依然穿着他那标志性的深绿色 T 恤衫的泽连斯基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时候，受到了德国联邦议会下院议员们长时间的鼓掌欢迎。泽连斯基在演讲中提到了德国赢得冷战分裂的历史，直接向德国总理舒尔茨发出呼吁，加强德国与乌克兰之间的团结。泽连斯基在赞扬德国的同时，也对柏林长期在对抗莫斯科方面犹豫不决，不愿切断德国与俄罗斯的能源与商业联系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泽连斯基说，我们转向你们，我们告诉你们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是一种战备准备。他说，我们得到的答复是，这是纯粹的经济经济经济经济，但这实际上就是修建新墙所用砂浆。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的设计目标是把俄罗斯输往德国的天然气扩大一倍。俄罗斯军队在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促使德国对其能源政策、经济政策和安全政策中的关键部分进行了审查，其中有些东西可以追溯至二战末期。德国随后宣布搁置北溪二号项目，与盟国一起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德国还取消了向冲突地区出口武器的禁令，以便支援乌克兰。德国总理舒尔茨在2月27号宣布，从现在开始，德国军费将从占 GDP 的约 1.5% 提高到 2% 以上。德国还准备设立一项总额达1000亿欧元的特别预算，用于重新装备军队，打造一支更先进更强大的武装力量。多年来，德国一直拒绝北约盟国的要求，不愿将军费提升至 GDP 的 2%。 德国还表示，要在今年年底前基本停止从俄罗斯的石油进口。德国目前依然深度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但是柏林拒绝了有关完全停止进口俄罗斯能源的要求。他警告说，如果这样做，德国冬季将会出现能源短缺、通膨高涨，可能导致欧洲最大经济体局势不稳。泽连斯基强调，欧洲大陆的未来与目前的这场战争密切相关，西方国家的政府在此关键时刻的应对不尽人意。泽连斯基呼吁，请帮助我们制止这场战争。德国议员们虽然受到了泽连斯基的严厉批评，但还是对他这15分钟的演讲给予了长时间的鼓掌。
西方国家星期四3月17号表示，亲乌俄军已经陷入泥潭，除了对乌克兰城市狂轰滥炸导致平民伤亡之外，地面行动几乎毫无进展。这场莫斯科原本打算速战速决，在数日内结束的战争，目前已经进入第四个星期，俄军迄今为止仍无法夺取乌克兰任何一座大城市。
俄军入侵乌克兰曾兵分四路齐头并进，两路强悍的装甲部队从西北和东北两个方向直扑基辅，东路大军则向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逼近，而南路部队则由克里米亚向外进击。不过根据英国军方星期四的最新情报通报，俄军的侵略行动几乎在所有方向都陷于停顿。俄军在斗志高昂而且战术协调有方的乌克兰军民顽强抵抗下损失惨重，在人员和军事装置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俄军只能对城市居民区进行猛烈的火箭和火炮袭击。以首都基辅为例，该市东北郊和西北郊在俄军狂轰滥炸下几乎已经被夷为平地，但是基辅本身却屹立不倒。在乌克兰南部遭俄军围困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当地官员表示，在前一天因俄军轰炸而坍塌的一座剧场，救援人员仍在瓦砾堆中搜寻幸存者。俄军轰炸时，这里躲藏着妇女和儿童。俄罗斯否认攻击了这座剧场，而商业卫星照片显示，剧场被轰炸前，门前的地上写着大大的儿童字样。马里乌波尔是俄军入侵乌克兰后遭遇最严重人道灾难的城市，几十万市民被困在地下室中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食物，没有饮水，也没有电。围困马里乌波尔的俄军部队已经开始允许驾驶私家车的市民离开，但是仍然阻拦人道救援物资进城。虽然俄乌双方都指出本周举行的谈判取得有限的进展，但下令入侵乌克兰的俄国总统普京却丝毫没有要收手的迹象。普京星期三在一次电视讲话中抨击西方试图利用第五纵队摧毁俄罗斯，他还严词谴责俄罗斯国内的民族叛徒，声称这些人在俄罗斯赚钱却生活在西方，而且思想和意识形态向西方靠拢。普京声称，这些人不仅严重伤害俄罗斯，最终也会被西方当作耗材利用并抛弃。与此同时，300多万乌克兰平民逃亡国外，另有成千上万的乌克兰平民和军人丧失了他们的生命。在战场陷入焦灼状态之时，俄乌双方都开始谈论和谈的进展。乌克兰官员认为，俄军能投入战场的部队已经全部参战，没有更多的力量可以运用，因此可能很快不得不接受无法推翻乌克兰政府这一现实。而俄罗斯也已经表示，他已经接近同意一个让乌克兰保持中立的文件。让乌克兰保持中立一直以来都是俄罗斯的一个重要要求。克里姆林宫表示，和谈星期四继续以视频方式进行，这也是双方连续第四天进行视频对话，讨论包括军事、政治和人道议题在内的所有问题。西方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双方在谈判中的诉求相差甚远，在战争出现明显的优利趋势之前，谈判很难取得重大进展。
松散的国际黑客组织匿名者宣称，在其发动的针对俄罗斯的网络战中，已经攻陷代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克里姆林宫官网。民众试图登录克里姆林宫网站，看到的信息是俄国克里姆林宫网站似乎已倒下，回头登录另一个网站或将此作为你的预设网页。
自从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24日下令入侵乌克兰，国际黑客组织匿名者就发动了一场针对俄国政府、国营媒体和公司网站以及俄罗斯各地成百上千摄像头的网络攻击行动。匿名者在推特上的一个极受欢迎的账号下，目前已经累积790万个粉丝，其中50万个粉丝是在该黑客组织发动对俄罗斯网攻之后关注的。匿名者星期三3月16日宣布，该组织已经攻陷包括莫斯科、俄国联邦政府分析中心、联邦体育部以及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内的多个政府网站。匿名者在推特上贴文指出， 克里姆林宫的官方网站在星期三被攻陷之后，已经于星期四似乎恢复了正常运作。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报道说，被匿名者攻陷的俄罗斯官方网站还包括专门对新闻机构实施检查的俄罗斯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官网，而且还公布了截获的一些数据。CNBC 引述网络安全专家杰里迈亚·福勒的话说，匿名者声称的战果通常都是真实的。匿名者已经被证实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团体，他们已经攻陷了俄罗斯联邦一系列高价值的目标、档案和数据库，福勒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福勒指出，在被分析的俄罗斯100个数据库中，有92个曾经被黑客侵入。这些数据库属于零售商、无线网络供应商以及政府网站，包括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数据库。至于这些网工是否都是匿名者的杰作，福勒表示，他密切追踪和研究匿名者的足迹以及声明，并发现所有的时间点线都很吻合。非营利组织网络安全论坛倡议创始人保罗·德索萨认为，黑客没有政府授权发动网攻是一种刑事犯罪行为。虽然此话不无道理，但是社媒上铺天盖地都是支持和声援匿名者的声音。
在亚特兰大按摩店枪击案一周年之际，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部长泽维尔·贝塞拉以白宫亚裔美国人、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倡议，以及亚裔美国人、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问题总统咨询委员会联合主席的身份发表联合声明，对枪击案受害者的家属表示哀悼，并表示要致力于打击反亚裔的偏见和基于性别的暴力。
戴奇大使和贝塞拉部长在这份声明中对一年前发生的针对亚裔的枪击案受害者的家属表示哀悼。他们说，这起悲剧不仅让一些家庭失去亲人，并对这个已经面临不断恶化的反亚裔暴力的社区带来进一步的震荡。在2021年3月16号发生在亚特兰大的那次枪击案中，一名枪手袭击了佐治亚州三家亚洲人经营的按摩店，导致八人死亡，其中包括六名亚裔女性。他们还提到，在新冠疫情爆发时，亚裔美国人面临日益增加的种族主义和反亚裔情绪，让很多人因为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而害怕离开自己的家。这是不可理喻的，它是不可接受的，而且我们不会支持他，他们在声明中说。他们在声明中提到，根据仇恨和极端主义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研究，过去一年，美国十几个大城市报告的反亚裔仇恨犯罪数量增加了 339%。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全美亚太裔美国人妇女论坛的一项新调查显示，在整个大流行病期间，亚裔美国人、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妇女不成比例地成为攻击的目标。这些族群中近四分之三的妇女报告说，他们在过去12个月里遭遇了种族主义或歧视。拜登哈里斯政府致力于打击反亚裔偏见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并确保亚裔美国人、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家庭从他们面临的多重危机中恢复过来，声明说。这两位联合主席承诺要共同努力，确保我们国家践行其建国理念，确保每位亚裔、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家庭都能实现美国梦。白宫亚裔美国人、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倡议成立于1999年，负责推动一项雄心勃勃的全政府议程，以促进这些社区的正义和机会。
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星期二3月15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考虑重用他的亲信、现任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 于二十大后出任副总理一职，接替退休的刘鹤，并主掌全国的经济、金融和工业事务。对此人士传闻，三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观察人士都一致认为，若拍板定案，再次彰显出习近平用人为亲的一贯风格。至于何立峰未来会不会全盘执行习近平的经济左倾路线，还有待观察。有部分人士悲观地认为，习近平引进福建帮人马释出的讯号很清楚，那就是中国只会越来越锁国，而境内的中外民企也必须认清共产党最大的现实。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今年是中共领导阶层的换届之年，二十大后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打破惯例争取第三任期之外，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副总理刘鹤等高层都将卸任。美媒《华尔街日报》三月十五号独家揭露，曾与习近平在福建省共事二十多年的亲信、现任发改委主任的何立峰，渴望接替刘鹤出任主掌经济、金融、科技和工业事务的副总理，并成为未来美中经贸关系的牵头人。对于何立峰的任命传闻，位于台北的文化大学国贸系兼任助理教授黄建群、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教授高静文和位于美国的经济学家克里斯·鲍尔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一致认为，何立峰出现的唯一资格就是他是习近平的福建帮亲信。黄建群说，
何立峰是习的人马，他两派啦，一个福建帮，一个浙江帮嘛，就所谓浙江新军嘛，大概是这两派嘛。就是习看起来他对人的不信任感比较重，所以他都找跟他共事过的，他信得过的，那代表他要找的人是不用历经磨合就可以贯彻他的意志，所以重点是他的意志，而不是那个人是谁。
浙江新军指的是习近平在2002年到2007年间于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所培养的亲信干部，他们也是习家军的班底之一。黄建群认为，何立峰虽然具备财经专长，也有习近平这个很硬的后台，但他未来可能不会有什么发挥影响力的空间，因为习近平全面掌控下的共产党中央才有最终的决策权，包括国务院在内的行政部门都只是执行单位，因此何立峰未来最大的功能就是根据习近平的意志和党中央的决策来规划财经政策，并交由下属单位去执行。黄建群说，这也符合何立峰过去的官场风格。黄建群同时也担任台湾工业总会大陆组的组长，为台商提供赴中国投资等咨询服务。他曾在天津的滨海新区和何立峰有过短暂的接触。他说，何立峰在台商间没有什么富评，但不是什么魅力型的政治人物，也鲜少和商界人士把酒言欢博感情，算是个四平八稳、行礼如仪的官僚书生。他观察何立峰一向的官场作风，就是亦步亦趋，跟着领导走，并以不犯错为原则。黄建群说，
他就那种典型的官僚体制出来的，典型技术官僚啊，所以一定是看着长官办事嘛，然后看着长官的风向。
美国经济学家、现为智库 NewKite Data Labs 创办人的克里斯·鲍尔丁也说，何立峰最重要的资历就是对习近平忠心。克里斯·鲍尔丁说，
If we've seen anything during the Xi administration in the past decade,It is that there is a smaller and smaller level of tolerance by Chairman Xi.
过去十年，我们对习近平政府的观察是，习主席对人的容忍度越来越小，不仅容不下任何形式的异议分子，就连不立即遵从他的命令的人也难尽容。我认为这位何立峰先生虽然看似颇有成就，但他主要的资格似乎是他对习近平忠心耿耿，这也是他可能出任这么一个重要职务和权责的背后原因。香港浸信大学的高静文也说，习近平钦点何立峰是个蛮合理的选择，毕竟何立峰具有经济和金融的专业背景，也在发改委这个权力很高的机构历练了好几年，而且在几个名气和外商聚集的南方省份也担任过要职。高静文说，
The good thing about him is someone from the south, from Guangdong, so he's maybe more open to private businesses.
何立峰有一个优势，就是他是来自南方的广东省，所以可能对名气比较开放。他也在外商广布的福建省工作过，之后他转往天津市任职，离中央更近。不过我认为他凸显出最重要的迹象是，他曾和习近平共事过，而习近平也熟知信任他。根据官方资料，现年67岁的何立峰是广东新宁人，1973年赴福建参加工作，从农场知青和水电站工人做起，之后经过高考进入厦门大学，完成财政金融学士学位、财政学硕士学位以及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前后在福建常住40年，是个道地的福建帮。何立峰于1984年进入厦门政坛后的最大贵人是习近平。习近平于1985年出任厦门副市长，受到青睐的何立峰也跟着升官，一路从厦门市政府的办公室干部做到厦门市副市长、泉州市长以及福建省常委等职位。虽然中间几度因习近平离开厦门，何立峰的仕途略显蹒跚。2009年后，何立峰被调往天津担任市委副书记，并参与打造滨海新区，且兼任滨海新区的工委书记长达近四年。根据吴子琼所著的《十九大第一枪》一书，何立峰在2013年离任滨海新区职务前，曾推出十项重大建设，并推动滨海新区的十大改革，打响此高端制造园区的声势，也缔造该区高达 25% 左右的经济年增速。不过2015年天津港的一场大爆炸，把滨海新区炸出千疮百孔，随着官员遭惩下台，环安标准趋严，以及各地招商的内部竞争加大，文化大学的黄建群说，现在的滨海新区已经比较发展不起来。但滨海新区后来的没落已经和何立峰无关，因为他早于2014年就被习近平提拔进入发改委，先是担任副主任，并被任命负责一带一路的运营，后于2017年扶正出任发改委主任至今。外界一般认为，对市场经济和竞争较为尊重的李克强与习近平的治国理念有所矛盾，也各自有自己的人马。但随着习家军权力扩张，观察人士推断，李克强近年来已逐渐被架空。至于刘鹤，虽然他学者性格强烈，不接地气，也与其他干部疏离，但因为资深，一直是习近平的最高经济顾问。不过未来若随着两人卸任，包括何立峰等习家军财经人马全面掌权后，习近平在经济上比较保守的左倾路线，是否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调，成为各界关切的议题。位于台北的文化大学的黄建群表示，何立峰未来只能贯彻习近平的意志，没有自主决策的空间。而习近平这一年来祭出的反垄断、双减教育政策、共同富裕等左倾路线已经有所修正，等于打着左灯向右转，但口号和大方向还是不会变，因为这是他拉拢人心、解决对贫富差距、住房、医疗和教育问题等民怨的方式，也是争取民间对他连任的支持，因为他已经把共同富裕、人均 GDP 翻倍和中产阶级规模倍增等执政目标拉长至2035年到2050年间。黄建群说，
只要习近平主政，大概中国会走向类似一个大的新加坡，叫国家威权主义，就是由国家掌控资源，他那个领导也没什么在换了，但是都是由精英领导，最强的都在公部门了，包括国营事业啊，因为他认为资本要掌握在国家的手上，或者说政府的手上，他才可以去决定如何分配，大概会是新加坡模式。
香港浸会大学的高静文认为，何立峰的任命是共产党内晋升的常态，但多少会引发党内财经人马的内斗，至于未来习近平是否会给他空间发挥比较开放的经济思维或提供建言，则还有待观察。美国经济学家克里斯鲍尔丁曾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深圳校区教了9年书，他对中国的经济前景看法比较悲观，他认为何立峰若获任命，将释出一个很明显的讯号，那就是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将越来越锁国。他认为习近平走社会主义路线，远离市场 场经济，不再对外改革开放，更追求粮食、能源等自给自足的思维越来越明显，而且看不出有人敢明着或暗着反对他。这对所有的中国民企和外商来说都不是好消息，也代表未来的营商环境只能对中共唯命是从。克里斯·鲍尔丁说，
If you're a private company or say some type of tech compan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I think it's another very clear indication you get with the program.
如果你是一家民企，例如某类科技公司，我想这是一个很清楚的讯号，你要不就归队跟着党走，要不就问题很大，这是一个不具妥协性的任命。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中国政府今年编列军费达 1.45 万亿人民币，约2300亿美元，年增 7.1%， 高于 5.5% 的经济成长年增幅。分析人士指出，四成以上的军事预算将用于解放军的新型装备支出，包括建造第三艘航母、增加核弹头等，以期将解放军于2027年建军百年时成为世界一流军队。而短期目标则在于，一旦实施攻台，有阻止美军介入的实力。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中国政府将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幅目标设在 5.5%， 远低于去年 8.1% 的实质增幅，但却编列 1.45 万亿人民币的国防预算，较去年增长 7.1%， 也是2019年以来的最大增幅。近年来，中国军费年增率不仅高于 GDP 增幅目标，且高出的幅度逐年扩大。对于解放军的规划，中共党主席习近平3月7日出席人大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提出依法治军战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的八个坚持，包括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战斗力标准，坚持建设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坚持按照法治要求转变治军方式，坚持从严治军铁律，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和坚持官兵主体地位等。两会的军队代表委员也呼应，将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等，并聚力练兵备战，打造世界一流军队，并坚定拥护两个确立，也就是确立习近平在党内的核心地位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位于澳大利亚坎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解放军军费逐年增加无疑是习近平扩权的一环。他说，去年中共19届六中全会发布百年党史第三份历史决议，确立中共党史三段论，也就是从毛泽东的站起来、邓小平的富起来到习近平的强起来，习近平的强国梦与强军梦相依相存。宋文迪说，
今年是二十大之年，在中央委员会层次上有接近两成左右的席次是给中共军方的。作为军方的主要领导人，作为中共想要走向第三任期领导人呢，他在军费比往年 有更大的增幅，可以想象在内部有强化他在军方的支持度的政治考量在。
除了对内巩固军权外，对外则有防御英美澳联盟联手对抗中国的海洋扩张威胁的效果。宋文迪说，美英两国协助澳大利亚采购核动力攻击舰艇，并共享情报来抗衡解放军在印太地区的水下扩张，也是中国增加国防预算的原因之一。中国提出的国防预算报告仅有数额，并无细项，因此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恐低报军费。另有专家分析，中共今年的预算仍集中在发展新型装备，约占军费总支出的 40%， 包括涉及太空、反太空、电子与网络作战能力、海军投射能力、新式战机，已于2027年建军百年时拥有世界水平的军力。观察人士表示，中共战略核武的打击能力、核弹头的快速增加，都可能改变全球的核子平衡，冲击到全球的地缘政治结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宋文迪就说，中共近年来着重在核武与远距离军力投射两大方向，意图相当明显。宋文迪说，
从过去大半年的局势可以看出来，中共原本的最低限度和威慑政策现在看来是有待松动的倾向，这大概也是强军梦的一个环节，就是说以往的核武是够用就好的思路来做建军，现在他可能在核武上希望跟美俄等核武大国逐渐走下比较接近的方向来发展。
除了核武，解放军也旨在强化海军实力，现阶段中共的航空母舰除了自乌克兰购入的辽宁号以及第一艘国产的山东号外，正积极打造国产的第二艘003型航空母舰，预计在2024年服役，届时将是中国第一艘采用弹射起飞和电磁弹射器的航母。位于台北的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分析，中共持续进行装备现代化，目标在西太平洋建立现代化的海空军。施孝伟表示，中国海军这20年来，从仅能在沿海及周边公海航行的绿水海军，进化到具备远征作战能力，可将海上力量扩及远洋及深海的蓝水海军，未来更要和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分庭抗礼。石孝伟告诉美国之音，
解放军基本上是一个本土防卫型的军队，从过去的本土防卫转化为攻守兼备，现在要从攻守兼备转化为他所需要投射兵力的地方进行兵力投射，所以你看到共军的军力建设这几年比较着重在海空军上面。
根据美国国防部去年底发布的2021年中国军力报告，中共的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形成印太地区最大的航空部队，机群数超过2800架，其中800多架为第四代战机，包括歼16、歼11、歼10等，也开始部署第五代隐形战机歼20。中共海军则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舰艇，总计约355艘，但不包括携带反舰导弹的小型巡防舰和巡逻艇。预计到2025年，中共海军舰艇将增至420艘，2030年将达460艘。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所长欧习富指出，中国已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建构出坚强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力，这代表其周边区域一旦爆发冲突，解放军就能迅速在事发区域划定禁区，阻止第三方武装干涉。以台海冲突为例，中共在发动武统台湾时，可同时阻绝美军的介入或协防台湾，这也是中共军事现代化进程上一大近期目标。欧习富告诉美国之音，
A2AD 包括台海、东海、南海，除了近海以外，航空母舰已经跑出宫古海峡、巴士海峡，突破岛链进入太平洋。不过这些海峡很容易被美国还有它的盟国被封锁掉，台湾主要是可以控制台湾北部的那些水域还有巴士海峡，它要建设的一个力量可以突破海峡的封锁。
中共近年大幅提升军力，迅速外海扩张，并加大在南中国海和台海的活动，包括在南中国海建造人造岛礁，推动军事化，也频频派战机战舰扰台，也引来中印边界的冲突不断，以及美中在南中国海的紧张情势。尽管中共的军事目标不限于台湾，但军备提升对台湾产生的威胁扩大，尤其两岸国防预算的差距不断拉大。台湾今年的国防预算已创新高，达3740亿新台币，约131亿美元，但与解放军的规模仍相距17倍以上。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欧习富表示，台湾的军事预算难以与中国比拟，军事实力也差一大截，但台湾可以智取才不对称作战，例如仿效乌克兰以刺针飞弹和标枪飞弹来击退俄军的军机和坦克，这样的不对称作战颇具成效，也就是用有限的军事预算达到让敌军难以承受的损害。欧习富说，
当然台湾跟乌克兰不同了，乌克兰是空陆作战，我们这边是海空作战，还要增加所谓反舰飞弹可以打中国的海军舰艇，以小博大，不对称作战啊，或者说豪猪战略，台湾是小，豪猪有很多次啊，很难消化，提高它犯台的成本。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宋文迪则说，所谓的豪猪战略或刺猬战略是台湾一直以来的防卫构想，但未来20年，若中共改变军力结构，强化两栖作战能力，届时台湾所发展的不对称作战，恐怕也无法有效抵挡解放军的攻击。因此，宋文迪建议，台湾应在对称型和非对称型作战间找到平衡点。军事专家施孝伟则说，就战略面，台湾应利用在地特性，将部队游击化或高机动化， 更重要的，中国已经是无人机大国，无人机除了有超强的续航和防坠能力，还可有效侦察搜集信息，更可透过干扰器影响敌方的雷达和数据，兼具电子战实力。因此台湾应尽早强化对无人机的作战。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